民数记第34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迦南地，就是归你们为业的迦南四境之地，南角要从寻的旷野，贴着以东的边界，南界要从沿海东头起，绕到雅克拉宾坡的南边，接连到寻，直通到加底斯巴尼亚的南边，又通到哈萨亚达。”连接到亚门，从亚门转到埃及小河，直通到海为止。西边要以大海为界，这就是你们的西界。北界要从大海起，划到荷尔山，从荷尔山划到哈马口，通到西达达，又通到西斐伦，直到哈萨以南。这要做你们的北界。你们要从哈萨以南，划到示番为东界，这界要从示番下到雅盐东边的利比拉，又要达到基尼列湖的东边，这界要下到约旦河，直到沿海为止。这四围的边界以内要做你们的地。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这地就是耶和华吩咐，你就给9个半支派承受为业的，因为流便支派和加德支派按着宗族受的产业，马拿西半个支派也受了产业。这2个半支派已经在耶利哥对面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受了产业。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给你们分地为业之人的名字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又要从每支派中选一个首领帮助他们。这些人的名字：犹大支派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西缅支派有亚米忽的儿子是武利；便雅悯支派有基斯伦的儿子以利达；但支派有一个首领约利的儿子布基；约瑟的子孙马拿西支派有一个首领以弗的儿子汉涅。以法莲支派有一个首领，十夫旦的儿子基努利；西布伦支派有一个首领，帕纳的儿子以利沙番；以萨迦支派有一个首领，阿散的儿子帕铁；雅舍支派有一个首领，示罗米的儿子雅西忽；拿弗他利支派有一个首领，雅米忽的儿子比大黑。这些人就是耶和华所吩咐，在迦南地把产业分给以色列人的。阿门。
非常感谢 Vivian。我们昨天的经文是讲到是神教导以色列人得地为业的原则，第一点就是强调他们必须要赶出那地所有的居民，毁灭原来那地一切的偶像，摧毁他们的一切的丘坛。神还严厉的就是警告着这个以色列人，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留的居民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损害你们。以色列人也必须夺那地、住那里，还要按着第三点，就是按照家事要研究承受那地。那么今天的经文是34章，实际上是一个充满祝福的一篇经文，因为神耶和华已经备好了一份大礼物，吩咐他的子民要进入，并要得到迦南美地。神显明应许之地的地界，就是赐给以色列人迦南地四面的边界，并设立负责分地为业的这个领袖的团队。第一、第二节就是神命令这个摩西，这划定领土边界。耶和华巧于摩西说：“你们吩咐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就归你们为业的迦南四境之地。”这两节经文呢，就是给我们看见主耶和华吩咐摩西，要告诉摩西所得之地，地有地界，到底地界在哪里？在这里呢，是神亲自命令摩西指导以色列人划定他们将要进入的土地的边界。那么从这个3到12节这一段的经文呢，就详细描述了各支派在迦南地的具体的地界。神要求这个以色列人按照 神划定的，确保每个支派都有自己的土地，也强调了这个神对秩序和公正的要求。神非常清楚、具体的要把以色列子民所承受的应许之地，东西南北四面的界限都很详细的列明，是要让这个百姓全然的享受在应许之中，不错失任何神的应许，当然也是不越过界限去侵占别人的产业。神只要他的子民是确确实实享受他的应许。神其实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承受的土地疆界都在那里，是要我们能够全然享受在他应许之中，才不会妄求界限之外的事物，也不会越过界限而得罪神。第13到15节这一部分呢，就是摩西根据神的命令开始分配加得、流便和马拿西半支派的土地，这凸显了神对这个摩西的这个委托，也就是对这些领袖的委托，以及这个摩西的顺从和执行。这里非常清楚地给我们看见，这一片地是要分给9个支派，怎么分法？是用研究的方式，抽签的方式。当然，在这个抽签中也是按照支派的人数多少而分，神不偏待人，神按个人的不同状况、不同的需要，将最好的和最适合个人的给人，神不会把你或我或任何都忘了漏了，你我都在他的应许中，就是神的应许，他是必成就的，他都不会忘记每一个人。在16至29节这一部分呢，是经文是提供了更多的支派的领土的划分和城市的分配的详细信息，这是反映了神对每一个支派的需求和关注，同时强调了各支派间的这个团结和共同的合作。这也是神交付新一代的领袖的使命和重任。之前呢是摩西和亚伦，如今是以利沙和约书亚。摩西和亚伦这世代呢是来到的尽头，但以色列人的历史呢是并没有结束在那里，是由以利沙和约书亚接棒，继续的带领着以色列人的前进。那么这个民数记34章对我们现在基督徒有什么启示呢？第一点就是神的详细的计划，在这一章中，神不仅指定了领土，整体的范围，还明确了每一个支派的具体的地界，这显示出这个神对人类生活的细致的关怀和详细的计划。这也让我们现在基督徒思考，是否愿意将自己的生活就是完全的交托给神，相信他有周全的计划。第二点呢，是神的权威和指导。以色列人是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划分土地，而是遵循神的指示？这表明神在领导和引导人类方面有绝对的权威。这引发我们思考，就是是否在自己的决策和计划中寻求神的指导，承认神的主权。第三点呢，是对神的信靠。这以色列人需要信任神的智慧和计划，尤其在面对如此复杂的领土的分配时，这也提醒我们现在基督徒，就是在生活中不确定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坚信神的信实和对我们的好意。第四点是责任与服从。这个地界的划分是要求以色列人遵循神的命令，按照他的规定行事，这也强调了这个责任和服从神旨意的重要性。对于我们现在基督徒而言，这是一个提醒：我们在生活中应该是履行神赋予我们的责任，并顺服他的旨意。同样，我们教会的事，也就是我们大家的事，每个小组呢都有份参与其中，但这并不表示我们每个人想怎样就怎样，因为神的家是有秩序的，是要有井井有条的。也是神设立的领导阶层，所以这些启示呢，就提醒我们现在基督徒，神是有计划、有目的的神，我们在生活和行为应该反映出 对神的信心、顺从和爱。在管理资源、履行责任、团结合作的过程中，基督徒可以寻求神的指导，以达到神对我们生命的这个美好的旨意。
好，谢谢周弟兄啊。那今天这个段落很清楚啊，前面这一段就是讲这块地啊，四维的边境啊是什么？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更直观一点。这个从南开始算起哈，这一条埃及小河哈，至今为止哈，这都是以色列跟埃及之间的分界河啊，它是这个枯水期，就是干的河床。到这个有水的时候，雨季的时候呢，就是一条河哈，所以这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地界哈。这个西边很清楚是大海啊，地中海。然后这个北边比较难画，所以他讲了很多的名字哈，把它画出来，哈马口哈，今天也都是还在那里哈。然后这是东边啊，东边下面是比较清楚哈，这个。从加利利海、约旦河到死海，这比较清楚了哈。但是这一边还有一大块地哈，那这是一个整个的图哈。那看到这个图的时候，会发觉其实这并不是当初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全部的地方，因为当初在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是记载在创世纪的15章。虽然讲的很简单，但是这个范围是很大的哈。15章第18节，创世纪哈，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然后接下来就列了这块地有哪些人居住哈。所以从埃及河到幼发拉底河啊，幼发拉底河在很远上面的地方啊。所以这只是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地的一部分。那为什么这个时候只给他这一部分呢？这块地呢并不大哈，你算一下，南北的话大概也就200多公里，东西的话80多公里啊。东西你开1个多小时，今天哈开车就从东到西就穿过去了哈，南北也就3、4个小时哈开车。就可以到了，这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地哦。这么伟大的神啊，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哈，把这些人从埃及带上来，就给他们这一块小地啊，很小的一块地方，大概相当于美国一个中等型号的州的大小啊。哎，为什么神这样做啊？一个，当时他们的人口可能没有那么多哈，不用那么多地，那么大地哈，再一个就是他们如果是。太分散的话，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敬拜的中心的哈，所以这里面都有神的设计哈，而且这个地理位置非常关键啊，交通海运很方便，那么多的海岸线哈，那个地方那个是欧洲、亚洲、非洲的一个交合地哈，所以这些都是有神的心思在里面的啊。为什么把以色列人非要带到这块地上？神要成就什么哈？后面的历史哈。就看得很清楚，跟神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要借着他们成就的那个使命是直接相关的，又要分别为圣，又要怎么样成为列国的光啊？所以这些都在这块地里面哈，要好好的去思想的哈。好，从这个地界我们可以看到四方面的哈，这个神要传递的信息。第一个就是分别为圣啊，那个边界画得很清楚啊，东南西北。直接就可以在地图上找到的那个地方，界限清楚哈，界限之外的地不要去碰啊，那个不是神赐给他们的啊。但是那个界限里面的呢，把所有的人都赶出，所有的这个偶像要除尽啊，那些假的、假神的、宗教的仪式的东西都要不能有一点的痕迹留在那里啊。好，界限画出来，这分别为圣的民族就出来了啊。这个地不要太大啊。这个今天这个哇，这个国家一强盛了哈，就想去扩大这个地盘了啊，就去占别人的地了哈，这不是神所要求，神要求看重的不是那个地的大小啊，而是这个地纯不纯啊，这个地是不是圣洁的，这个地是不是归给神的哈，这是神的眼光哈，不要太大，因为 他们的人力也不够哈，这时候两三百万人的话，这块地可以了哈。你想，今天这个美国一个州哈，如果两三百万人，哎呀，这个可以住得很舒服了哈，那个地已经够大，而且不要离得太远啊。他们可以形成一个敬拜的中心啊，将来耶路撒冷哈，在比较靠中间的位置哈，东南西北走过来一两天肯定会走到的哈，这是为他们做预备的哈，所以。第一个是分别为圣，第二个是量力而行啊，第三个是为了要达到他们能够常常聚集在一起，每年至少一年三次啊，在一起过节哈，不管你在哪里都聚集在耶路撒冷，要过节哈。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的哈。地中海沿岸啊，它的海运是非常的方便，有很多的港口啊，他们走出去是容易的哈，进来也是容易的，而且那个地方是埃及往上走，这个欧洲的人向下来必经之路，啊，就是在约旦河的这一边哈，啊，每次这个战争的时候都要经过这个地方啊，他们平时做买卖的时候一定经过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呢就把以色列人放在一个世界的十字路口上，他们一旦分别为圣哈，形成一个祭司的国度、敬拜的中心以后。就是要给世界万国经过这个地方的人要去展示，啊，跟随神有神的人，民族是什么样的，啊，让别人去看的啊，所以这是神有非常仔细的设计安排，才把这块地啊很清楚的交给他们。今天我们有很好的应用啊，我们这里面大部分的人是在大华府地区这附近啊。华府这个地区是美国的十字路口啊，是世界的一个十字路口啊，特别是过节的时候，你看那个人真的是人来人往，你往那一站，把那个牌子一举起来，耶稣基督是主啊，耶稣基督要来了，要悔改才能得永生啊，这种的信息放在那里，成千上万的人走过都可以看见。所以从去年开始哈，也是以我们这个。灵修组才发起的哈，我们就去借着樱花节，借着 July 4th 啊，美国的独立日，到 DC 里面去为耶稣去举牌啊。我们在这里好几位弟兄姐妹都参与了哈。今年我们还会3月30号啊，欢迎大家来 DC 哈，在附近地方的人一起来啊。我们联络这个地方的众教会，这个事情如果我们在这儿不做，没有其他的人可以做的，外地人太远做不了啊。我们在这是得天独厚的位置哈，好，这是地理的位置哈。我们每个人，神把我们放在家人当中，放在朋友当中。我们今天有这个网络太方便了哈，每个人都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啊。你那个朋友圈啊，你一个信息发出去的话，所有人都看见了，对不对？所以今天的这个高科技，让我们每个人都处在一个关键的节点上啊。你的影响力哈，在你的家人当中、朋友当中啊，这些都要利用起来。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上，不是白白的哈，给我们这么多的资源，是让我们来怎么样为主来做见证。当然，我们首先要分别为圣，我们自己要首先认识神、亲近神，有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啊，才能够为主来做这个见证啊。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啊，才能够发出光来啊。所以。今天读到这一段哈，前面这一段分地哈，可以让我们想到这些哈，后面就看到这个神是喜欢 order 哈，神是喜欢有次序的。他这个分配地的时候，人不多哈，领袖就这几个人，全以色列人就是一个以利亚撒，一个约书亚，两个人够了啊。然后呢，就是这个每个支派要有这个领袖首领出来啊，这个也很重要啊。其实他们几百万人，只有这。十几个人带领，其实不是人很多的，带领的人不要很多啊。但是呢，不只是这几个带领的人在做事啊，呀，他们是负责代表神哈，去引导他们，制定规则哈，安排事情。但是做的事情的时候，要全以色列人一起来参与才行啊。所以这个也是今天我们教会当中要有次序啊，要这个顺从这个领袖的安排和带领。大家一起配合啊！不光那几个人在做事哦，全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要动起来啊，一起来参与啊！所以这个也是神在做事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则。
我们有三点要分享的，就是我们都知道这所有的土地都是属于神的啊。那就像刚刚 Steven 讲，这一章是一个充满祝福的一章了。那神将这个迦南的地界很清楚的划分出来，赐给以色列人，并且也划分了每一族的领域了。这对我们来说呢，神也是给我们一份他已经准备好的产业，是专属给我们的礼物哦。那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可以确定那是一份。那份产业是神创造我们其中的一部分，是我们命定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保有一颗渴望的心，常常祷告求神带领我们去跨越不同的困难的这个往应许之地前进。第二个呢，就是，当然神现在给他们的地没有像当初在亚伯拉罕说啊，到那个伊拉克那么远啊，到那个幼发拉底河那么远，但是呢，在这34章，我们看到神这个。给这以色列的疆界啊，要比现在以色列人的领土大得很多，这甚至包括了现在叙利亚大部分的地。然后，但是呢，很可惜，后来从那个士师记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没有拿下所有的区域，他们没有把神不喜爱、不喜悦的外邦人都赶出去了，所以以色列人真的没有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的去领受。去得着，去得胜所有的应许之地。他们觉得，哎，反正够住就好了，对不对？还要出去打仗啊，什么很辛苦。所以后来就引来了很多军事上跟信仰上的外患嘛，那使他们远离神。所以我们看看，我们是否也是在神面前这种苟且偷安呢？不够积极的来领受神给我们的应许。那神给我们也是最好的计划，但是我们因为软弱啦、懒惰啊、害怕呀，以至于呢。修改了神的计划，苟且偷生，以至于后来就产生了很多这个仇敌的搅扰、罪恶的引诱。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求神赦免我们哦，赐给我们有这个加勒跟约书亚的心智跟信心，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全然的领受神的祝福。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民数记我们看到呢，真的很多重要的事情，神都会安排领袖们来参与带领啊。那这些领袖的作为跟决策，直接影响到神的荣耀跟百姓所得的福分跟利益。所以在神家作为领袖领导的人呢，一定要顺服神的旨意，要公义、公平、公正、怜悯、慈爱的心，要有这些心，才能够带领出团结有爱的属灵群体。
我们看到你的分享中间，你去那个旅行哈，以色列旅行那个地方，看到那个旷野的地方，哇，真别的地方都很偏僻，然后就以色列那个地方，哇，就非常的富饶哈，让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神的选民哈，到处漂泊哈，那个这个以色列民到处漂泊。他走到哪个地方哦，哪个地方就很富庶哈、哦。那个他以前在埃及的时候当为奴的时候，哇，埃及是最强盛的哈、哦。然后后来呢，他们一离开了那个地方，就现在非常，你说那个埃及那个地方，哎呦，真的是很没落哈、哦。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哈、哦，有的时候这个漂泊的人生，这个困难的人生。有的时候也是另外一种，上帝的一个祝福哈，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我们顺着神的旨意的话，那他的祝福很大哈，亚伯拉罕那么大的一个祝福，但是因为选民真的是这个没有得到祝福哈，那个如果都听上帝的话哈。那他们进入迦南的话，那这个人数这个是 double 的，那个前面那一世代全部都死光了，然后后来那一代，人数跟前面的差不多。那如果是 double 的话，那个 double 的祝福就可以更多的领域哈。所以有时候我们有看到，就是神的祝福就在那个地方，然后看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顺服的心哈。所以。让我们来领受，就是神满满的祝福。最重要的就是与神同行，顺服哈。
周弟兄最早前面讲的那东西要点特别多，我们顺着那个点其实有很多的思考。另外呢，我们 跟其他组也有一些相同的地方，我把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分享一下。第一呢，我们神的产业真的是太美好了，这是第一个感觉，我就不展开。第二个就是说，神看见的、想给我们的，远比我们看见得到的要多。就是好像圣经里有一句话，神的恩赐足够我们用。还有我们属世的生活，真的是，就我们个人来说，真的不需要太多，神给我们的够用的，所以我们只要信他、跟随他，他会加倍的给我们的。我这两点，我就一个很小的故事，就是我爸在年初病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没办法了。后来我说，那就用癌症的，就用那个基因治疗那个药，在这用药之前要做一个 CT 检查，这一检查。我做好了所有准备，就是要花钱买药治病。结果，所有人都没想到，医生说那些没了，那些东西都没了。就是说，是真的是神比我们想象的给我们的太多了。我什么都想到，就没想到说检查结果没了。第四点就是我们这个边界的事儿，神给我们一个边界，这个展开了很多，就是我们说话呀、做事呀，都不要越界。包括刚牧师讲的那个国家呀，都是我们人之间也是为了看见了想得到，国家之间也是的，看见别人的地好就想把那得了，所以把自己的地界守好就很好，这是神的旨意。另外，关于分地的事，我们有个讨论，就是第一，神的家是有秩序的，为什么要通过这个12个首领来分地，还有研究这个方式，我们讨论一下。第一呢，就是让这个。就是神知道我们世俗的眼界和我们的做法，所以神只能通过我们看得见、相信的方式，比如说让12个首领来分，这样大家就会信服这些首领，同时来念旧，这个方式就一视公平。这是我们的分享。然后关于地名和人名，杨洋刚说了，说读起来很难，确实是的。我的感觉就是，其实你去读就大声读，其实读2次就顺了。读完顺了以后，你就把注意力就不放到这个名字很难的事情，你就放到这个我们属世的新约旧约的比较呀，还有什么属灵的启示呀。另外呢，刚那位弟兄，我把名字叫什么？那弟兄名字，他说，把包括牧师给我们个地图，所以把人名和地名和地图对应起来，你有个概念的时候，你就很清晰了。
我读到这章的时候，就觉得是一件特别喜乐的那个一个章节。就是神给他们的那个地界全部划分清楚，他们明确的知道自己到的那个地界是从四周都很明确，还有也把那个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名字都已经晓谕以神已经晓谕给摩西，大家让大家都知道，所以这里他们得到地，然后又得到带领的首领，然后新的一代就这样，很好的，觉得前途是光明，然后有神的祝福，然后神的那个那么慷慨的把这个最好的那一地段最好的那个流奶与蜜的那个地方，真的是那个赐给以色列人。所以他们是非常得神祝福的那个这一代人。当然了，后面就是说再继续读下去的话，大家也会知道后面这些进迦南地的以色列人这一代人，因为他们没有赶出很当地的一些百姓没有赶尽杀绝，所以导致有很多人跟着那个信了外族的神，然后离弃了神，所以导致后面很严重的结果。一系列的那个故事后面还会继续展开。就是我们是觉得这个神的慷慨、神的恩典是远超过我们所想的，而且给我们的也都是最好的。然后神给我们的那个计划，包括我们的人生，或者说教会的各个教会的人员安排什么的，我觉得这都是神有他的计划在。不管就是说教会里面经历一些风波啊，或者是教会里面，因为我的教会前几年有一些风波的事情，
但是我们也看到，因为我们教会的分拨，所以让周边就是说形成了很多个教会。这样子的话，大家可以更多的广传福音。然后我们教会在那个风波当中，经历过以后，也有新的一批，年轻一点，或者就是有新的一些人出来继续那个做带领的工作。然后，年长的那个，有新的牧师，然后也有，年长的一些弟兄姊妹继续在为教会服侍，所以又团形成一个新的那个长老团跟那个，是带领的那个团队，所以我觉得这里面都是有神的美意在的。我们就是有信心，相信神给我们的安排。这个不管是给我们的产业也好，或者是给我们的带领的队伍也好，都是最好的、最合适的。我们就是不要像以色列人，就是进了美地以后，有自己的想法太多，两个半支派没有进那块地，然后最终结果很惨，然后剩下的九个半支派也是有很多的纷争后面出现，就是因为他们还是远离了神，只有少数人真正的是跟随神，所以请吴长老继续补充。吴长老跟我们分享了好多那个圣经节，也有讲到那个就是那块地具体的一个什么样子，我忘记金杰的号码了
好，
，sorry，请吴长老补
谢
充。
谢海燕，谢谢海燕。两节圣经经文来形容这个迦南美地啊，在那个诗篇的16篇第5到第6节，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下面说：“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迦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迦南美地是非常好的。”牛奶与蜜之地，有各种果树，有矿产。但是刚刚大家都讲了，因为以色列人要凭信心进去，而且要顺服、相信神的应许，他们没有，他们又把里面的人完全赶出去，反而他们拜他们的偶像。耶利米书2章说，他们的偶像比他们的城的数目一样多。很可惜，所以人在祝福中要知道神的美意，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很大的警醒。神都是把最好的给我们，包括我们的配偶，都是你最合适你的。要凭信心相信，顺服去接受。刚刚黄师母说与神同行，相信神的带领。以色列人吃了太多苦头了，到最后南国北国都亡掉了，然后亡国2000多年，就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的应许，他们不顺服神，拜了外邦偶像，成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见解。
刚才看那个图哈，大家注意这个河东的那个两个半支派哈，不在那个 promise 哈神所画的那个界限之内的哈，流便加得他们是在这个界限之外的哈，所以这也是哈这个这还没有进去呢啊，还没有开始得地哈分地哈，所以借着这样的划界限，我想那两个半支派的人哈，也是再一次对他们的提醒哈。他们同样是要建造城池啊，要经营啊，要花力气哈、啊。但是，其他的九个半支派是在神的 promise 之中啊，在建造啊，在经营啊，按着神的旨意哈、啊，照着神的这个应许去做。同样是花力气啊，却在河东啊，在那边建的，却不在这个地界之内哈、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对我们今天也是哈、啊。我们每天的忙碌，我们每天的这个付出啊，我们所关注的事情哈、啊，是不是跟神的应许有关哈、啊？跟神的这个 promise，跟神的这个永恒的计划有关哈、啊？同样是忙忙碌碌一生啊，但是我们这一生是不是在永恒当中有意义呢？是不是能够在神的面前蒙悦纳哈、啊，能够存得住呢？啊，这些都是我们要思考的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灵修， 让我们看见，在给我们的地界做到在最好最佳之处。今天在我们生命中，求主显明你给我们的应许和你为我们量的地界，好让我们可以凭着信心领受，也凭着信心竭力的追求，付上代价，好让我们得到你的应许，使我们生命反转，知道我们生命结果子，并且能够丰丰富富进入到你永恒的国度。在我们上会的时刻，求主继续保守每位弟兄姊妹的脚步，看顾弟兄姊妹的工作和生活，并继续加添力量给我们。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
阿
门。
门。